親愛頂姊妹、親友們，你哋好，近況如何呢？近日嘅日子過得點樣啊？但願我哋天父同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同平安臨到你啊！今日想同你分享嘅信息嘅題目咧，係叫做逆旅先鐘，放膽前行啊！咁點解叫做逆旅呢？點解會有先鐘呢？容許賣個關子嚇，相信你會喺今日嘅內容咧係揾到答案嘅。咁我嘅目標咧喺今日嘅信息就希望透過聖經嘅詩篇114篇，幫助到大家透視你嘅人生，了解神點樣喺你人生嘅旅程裏邊咧擴展佢幸福嘅國度，又點樣帶領你走天路嘅歷程。好啊，嗱，旅行咧應該係大家共同嘅經驗啦。咁旅行咧有旅行嘅樂趣嘅，對嗎？例如旅行咧，讓你可以享受異國嘅風情啦，讓你咧可以遍覽呢個高山峻谷啦，可以讓你享受到鳥語花香啊、日出日落嘅情景啊，讓你咧流連忘返啊。咁我同好多人一樣都喜歡旅行嘅，亦都好珍惜有旅行嘅機會。雖然旅行咧就有旅行嘅樂趣啊，但我哋知道旅行有旅行嘅辛苦嘅喎。夏日假期下很多人都想出外旅行，但是疫情之下談易但是行不易，對吧？尤其當這個航空公司加國兩間大航空公司加航和西捷WestJet宣布呢在7月1日就取消這個社交距離，乘客沒辦法，唯有呢是找方法自保了取消了這個的社交距離，意思就是將乘客和乘客之間那個中間的位置呢來到是都賣出去，所以呢就跟疫情之前一樣，大家都隔著隔著就相鄰而坐啊。作為旅客就唯有用盡自己辦法啦，在旅行的期間保護自己啦，但求在飛機上面在一個 路程上面呢就不會是受到感染啦所以旅行真的不容易，不容易令到呢是在疫情之下的旅行呢是百上加斤的風險啊。咁還有其他的旅行之苦的例如旅行你沒辦法帶太多的行李，是不是日常生活的需要但是一樣都不能夠少咁沒有適當的家私或者是衣物呢，生活呢在外面呢就不像家裡面一樣不方便了。咁旅行而且呢係令到呢個人會疲倦嘅，而且如果你要照顧老人家同埋細蚊仔嘅話呢就更加係辛苦啦。但係為咗達到目的地呢，你就唔能夠隨便停落嚟㗎喎，你要撐住忍耐，對嗎？忍受身心好難嘅焦熬啦，而且不斷呢係鞭策自己呢係繼續嘅係前進繼續嘅努力，等到呢係達到目的地。所以如果你嘅感覺在旅行這個的旅程裏面出發之前很興奮但是旅行的時候呢就很苦差旅行之後真的呢就後悔了出現呢就是不再旅行但是後來呢跟著又來過又去計劃旅行我相信你的感覺呢很多人都是一樣的所以現在出門旅行呢實在是值不值得呢都要想一想對嗎你回到聖經上面來就換個角度想一想以色列人當年出埃及一直是到達了這個流奶與蜜的迦南美地呢豈不是都是經歷一場很驚心動魄的旅行嗎基督徒在回天家之前豈不是都必須走一趟人生的旅程一直去見到主耶穌的面為止嗎所以名著本人約翰所寫的天路歷程裡面所描繪的呢也都是同樣的事情所以你我的人生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經歷是一趟是不折不扣的旅程的所以我們如果了解以色列人出埃及去迦南的旅程裡面一些特別的意義的話我們就會越珍惜自己的人生之旅以及每天的天路歷程的了所以詩篇114篇呢是一首描述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去迦南美地的詩篇來的這個旅程是長達40年的漫長之旅來的人生之旅呢天路的歷程呢都好像這些旅程一樣有高山有低谷有日夜有陰晴對嗎有順境有逆境有試探有危險 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有那位永活的真神啊带领住陪伴住啊。所以今天我们啊一起来到领受诗篇114篇的信息，让他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人生的旅程里面，在我们啊信徒天路的历程里头，神怎样扩展他的国度，怎样带领我们。愿神用诗篇114篇下的信息帮助你和我呢啊的人生目标，来到是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我们生活得到力量。好，以下让我们看第一点下。第一方面，让我们思想人生的旅程呢是一个幸福的扩展，是神国度的扩展来的。由今天的经文诗篇114篇第一节一开始就提到呢，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呢离开说异言之物。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这篇的诗篇的作者呢是从过去的眼光来到是看出埃及这一件伟大历史的事情。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了，这里写已经离开了这个罪恶和偶像的国家的国度了。神的大能已经透过很多神迹奇事呢得到彰显了，例如十灾、红海分开、天降阴唇和马拿都是很惊奇的事。神的救赎已经成全了，在这些伟大的神迹和救赎之后呢，以色列人应当是每日都欢呼啦、歌颂赞美不停，是吧？但想不到他们竟然大喜欲心背叛呢同埋咧试探嗰位用大能拯救佢哋嘅真神。所以喺诗篇106篇咧7-15节咧有咁记录，咁样讲话：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不纪念你丰盛嘅慈爱，反倒在红海咧行了咧悖逆。然而他因自己嘅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便干了。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神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软，心灵软弱。即是出了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你当在漫长艰难的旅途之中更加向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对吧？但想不到他们在旷野里面就埋怨神，甚至想回去那个罪恶和是偶像之地，就是埃及。我们这些信了主的基督徒，又或者你是慕道的朋友，你得过神的帮助，会不会都好像这里所记载的以色列人一样，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在奔跑的天路的历程里面，不但不向往天上的荣美，反而呢是眷恋着地上的享受，眷恋着在罪中之乐呢？这个因为人不肯用心去明白人生的旅程和神国度幸福的意义。如果以色列人不明白神国度的意义的话，就算他们去到迦南的美地，有一天都可能那个地方变成是罪恶的埃及的。那可惜事实历史上可以证明事实却是变成这样，真的可惜。其实呢，神的国度不是在迦南地才开始建立的，神的国度已经在出埃及，在神的百姓上已经开始了。意思就是在逃离十灾、过红海、领十戒、吃天降的玛拿、在会幕的敬拜、活在云柱火柱的带领之下，这一切都是表示到神国度幸福已经展开了。但可见的重点呢，就不是在地点，那是在人了。神的国度不是在迦南地，神的国度正是在一班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身上。藉着以色列人呢将神的国度带入了迦南地。因为诗篇114篇告诉我们，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呢，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治理的国度。那时即是指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就将神的国度呢是带入了旷野，带去亚摩利地和带到去巴山地最后呢带到去迦南地。但可见人生的旅程呢的幸福不是在乎地点， 個關鍵係在乎神，在乎人嘅心有乜嘢，在乎人係乜嘢。所以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廿一節有咁嘅説話，佢話：人也不得説看哪在這裏，看哪在那裏，因為神嘅國就在你們心裏。神嘅國就是作神嘅兒女，神嘅國就是作天國嘅子民，神嘅國就是心靈嘅幸福。而幸福呢，是不必等到將來去到天堂才要享受。基督徒也都不用要等到回到天家才開始過天國幸福的生活，天國已經在我們的身上了，開展了。所以幸福是在乎人的心是什麼，有什麼，是變成什麼，對嗎？好像《綠野仙蹤》這個童話故事裡面呢，個人物有這個小蚊女，一個很單純很活潑 的小蚊女叫做圖洛斯，和他的小狗托托，他們被龍捲風吹到去矮人國，他們想要回家，但必須要去翡翠城找奧斯國的魔法師來幫助，這個 Wizard of Oz。 在鋪有黃色的磚頭的路上面，圖洛斯就救了一個需要是要腦袋的稻草人，另外又幫了一個需要心的鐵皮人，另外亦都是幫助到一個鼓勵了一個需要有勇氣的獅子。他一行四人就結交為朋友了，一起就往翡翠城的旅程。後來經過重重的險阻，發現這個奧斯國這個 Oz 裡面這個 Wizard 魔法師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全無力量可以幫助他們最大的需要的。其實圖洛斯呢，後來發現他擁有能夠回家 的力量的，原來他所穿的銀鞋呢可以 將他帶到他想去的地方，實現了呢這個電影版這個故事的電影版的主題歌 Over the Rainbow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其實即是被我們啟發到一樣，圖洛斯這個稻草人、鐵皮人和獅子都是一個人來的。圖洛斯在人世間這個奧之國裡面呢，走在這個黃磚路上面，一個成長的歷程的人生的旅程上面呢，在心靈空虛裡面找信心、找盼望、找愛，在生活逼困的時候找勇氣，發覺無可依賴的時候發現到，哦，原來我們所需要的，我們的天父呢，真神呢，已經在創造我們的靈魂的時候早已放在我們心靈裡面了。但是我們在人生裏面只是經常掛著去外望，在找世上的海市蜃樓的魔法師來幫助，而沒有留意到、留心到神放在裡面心靈的引導，去發現到神國的幸福。難怪聖經這樣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裡，傳道書三章十一節又說到，神的事情人能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自从做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至二十节。所以即是说有心，心有主耶稣的话，已经拥有神国度的智慧、神国度的爱心和勇气的了。所以漫步在人生的黄砖路上呢，终于可以达到呢青鸟飞翔的彩虹的尽头，获到呢至高无上永恒的幸福。换言之，只要天国在你心，可以呢到处你去的到处都是天国，因为你会将神的国度的幸福带到去国处。所以人生的历程其实就是神国度的扩展，就是幸福的延伸。这个就是当年的以色列人和现代很多的基督徒都忽略的事实。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去到哪里，将神的国度的幸福可以带进去。你可以去到教会带进幸福，去到家庭带入去神国的幸福，去到学校，去到工作的地方，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各类的接触里面，你所去的地方，只要你心有神国，你就可以将神国的幸福带去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基督徒就是让人看到基督耶稣，透过我们人生的历程，在这个地上的旅程 就將神國度的幸福一路擴展出去的了。所以回想到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我們人生的歷程大半生下由香港來到加拿大，由信主開始走天路由單身到家庭由學生到職場，然後到侍奉的工場在本地到外地，我們去過很多地方，甚至現在我們是從實體 in person 即是跟人面對面可以接觸到現在在媒體在網絡 virtual 的 contact， 我們其實只要心裡面有神國的幸福，我們就可以將神國是帶到去任何一個地方。所以心在神國，人就在神國，心思在神的國度裏面言行現出神的國度，就猶如仙樂飄飄處處聞，就福音能夠見證到處處都可以聽聞到了。所以人生的旅程可以說是幸福的擴展，是因為是神透過我們人生的旅程，心裏面神國的幸福來到去擴展出去。所以問題問你的心是否在神國度裏面呢？你的言行有沒有顯現神國的幸福呢？好，我們思想第二方面，人生的旅程不單止是幸福的擴展，是神國度的擴展，亦都是我們思想到人生的旅程的患難是心性的磨練，是神國度裏面的訓練。第三節到第八節，馬拉松的競賽我們都有聽聞，但是有沒有聽聞過在沙漠裏面舉行馬拉松的競賽呢？在蒙古 的大沙漠呢，曾經是有250公里的超級馬拉松的競賽舉行過，據報道呢，其中有一位華人選手參加在長達230公里的沙漠的跑途裏面呢選手除了要忍受日間很高度的温度，在夜間很豪汗的很寒冷的等等的温度之外呢，在路途裏面呢還要擔心呢是脫水和中暑的危險，又要呢是面對呢海市蜃樓這種欺騙，甚至呢是經歷呢在五層樓高的沙丘跌下來那種的痛楚，又要碰到呢遇到呢沙漠裡面很可怕的一樣東西，就是什麼？就是沙塵暴這些 storm 這個 sandstorm 捱過種種的危險和艱難，這位華人的選手終於呢在很多的競爭的對手裡面呢拿到第九名的優異的成績。馬拉松的比賽呢不是人可以跑，我們知道特別是參加這種跨越沙漠這些是超級的馬拉松競賽呢，一定要經過嚴格的訓練才可以。那人生的旅程都是一樣，我們基督徒走的天路的歷程也都是這樣，裡面有很多的艱難，有很多的困難危險，我們都需要呢受過嚴格扎實的訓練才能夠克盡全功，達到呢是目的點的。這個令我想起呢張衛博士分析呢吳承恩名著《西遊記》裏面講到呢其實《西遊記》的故事呢張衛博士分析就是吳承恩是透過去西天取經這個旅程呢，就是提醒人在人生的路上不斷去克服呢內心的心魔。所以一本《西遊記》好像是打妖怪的神怪故事呢，其實就是告訴人怎樣去戰勝心魔，成就人生的成熟的旅程學來的。因為呢五個師徒其實是一個人來的，孫悟空就是人的心，唐三藏就是人的身，豬八戒呢就是人的情慾，沙僧和尚呢就是人的本性，白龍馬呢就是人的意志力。所以師徒五人呢在這個路上呢就不斷去除妖怪，其實就是不斷去戰勝心魔。咁令我諗起聖經嘅說話，話到咩呢？雅各書一章21節嘅話，你們要脫去一切嘅污穢和盈餘嘅邪惡，全温柔嘅心領受那栽種嘅道，就係能夠救你靈魂嘅道。翻返詩篇114篇3至8節，呢度提到滄海、約旦河、大山、小山、大地、磐石等等大自然嘅美景下嘅事物，但係呢啲事物唔係喺呢個旅程裏面 觀光的風景名勝，其實每一樣都是艱難的試煉。試想一下，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旅途裏面，200萬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人口，加上數不盡的牲畜、家當、財物、衣物，這樣要翻山越嶺缺水缺食物的沙漠的曠野是很困難很困難的事，就算能夠是穿山越嶺，恐怕都難越過遼闊的紅海、廣闊的約旦河，對嗎？所以40年的曠野的旅行，每日都有可能是餓死、渴死、攰死、熱死、凍死。所以不是這個什麼的超級馬拉松比賽它不同這些比賽裡面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這些危險的時候，就會有救傷車、有救護人員來幫助的、保護的、或者是得到食物、水來到休息的、以色列人在40年的曠野的旅程裡面，真是生死的搏鬥來的。更加的不少內憂外患，內憂就是被認識的人激死、氣死，對吧？外患就是被一些不認識的仇敵來到是殺死。所以我們問，為什麼神要給以色列人容讓他們在西乃的曠野經歷40年的旅行呢？為什麼不直接將他們從黎巴嫩南部在這個加撒的走廊走到去迦南的地方呢？那不是省很多時間嗎？原來時間、速度都及不上一樣重要的事情，原來是為了心性的磨練，神是為了好好的訓練他們，讓他們的信心、靈性和信靠都能夠得到成熟。摩西這樣對準備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這樣說，在生命記8:2，你也要紀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40年，要苦練你、試練你要知道你的心內如何，肯守他的戒命不肯。因着同樣的理由，我們走人生的道路，基督徒走天道的歷程，都要受到這樣的磨練和考驗的，靈性生命才能夠長大。保羅、大衛、彼得歷代歷世的聖徒，他們都有40年的曠野路，對嗎？所以你我都不能夠例外了。正如我們中國人說，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呢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其實這個原則、這個道理，在主前1900年左右已經在約瑟、大衛這些先祖身上、這些聖徒身上已經是顯現出來了，比孟子早1000多年。所以一個人要有成熟的心性，要有所作為，就需要經歷到一條苦難的路。所以或者現在在我們眼前是一大片難以橫跨過的紅海，或者是遼闊令到人驚慌的沙漠，又或者在我們面前有一座大山，我們是令到我們驚慌害怕的。但我們是不是能夠好像以色列一樣再歌再舞，好像在詩篇114篇所說，滄海看見就奔逃，約旦河也倒流，大山踴躍如羔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呢？甚至用超越的眼光向着苦难，你都是笑看苦难，说沧海下你为何奔逃，约旦下你为何倒流，大山下你为何踊跃如羔羊，小山下为何跳舞如羊羔，这样的胜利的信心呢？如果我们能够笑看苦难，能够明白苦难背后的意义的话，我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正如与以色列人同在一样，为要彰显他训练的苦心，彰显他大能，大地就会震动，磐石都要变成水池。因此苦难在神的国度的旅程里面变成祝福，旷地要变成伊甸园。所以记得一件事，好像神要将大卫大卫来预备好以后作以色列的君王，以致到他在他的很大决的人生路里面必须要走过山谷入在黑暗里面经历生活里面的山洞的山洞种种困难的处境。同样神今天 會唔會都係預備緊你走下一步嘅路呢？聖經話我哋將來要與基督耶穌一同嘅作王啊嘛，所以聖經話我哋必須要受苦啊。點解？因為神係藉住苦難、困難嚟到去磨練、操練我哋嘅心，讓我哋嘅心性能夠係成熟，能夠有勇氣、有信心、有愛心、有依靠嚟到走人生跟住嘅旅程。但如果你未學會喺苦難裏面能夠係感恩睇到神嘅苦心之愛嘅話咧，你就冇辦法繼續走餘下人生嘅路程噶啦。但係邊一個人冇經歷過人生旅程裏面嘅苦難呢？因為一生都順利喺順境裏面嘅人，恐怕咧係唔係一個有出息嘅人。好，第三方面，我思想到人生嘅旅程啊嘅起點，其實就係、是、啊呢、这個幸福嘅擴展，就係、是、神國度嘅擴展嚟嘅。人生嘅旅程嘅苦難，就係、是、心性嘅磨練，就係、是、神國度裏面嘅訓練。我第三方面嚟思想到人生嘅旅程嘅終點咧，終點係乜嘢？就係、是、幸福嘅天人嘅關係，就係、是、永遠喺主嘅裏面。嗱，如果以色列人四十年曠野嘅旅程係有終點嘅話咧，我哋知道毫無疑問，呢、这個終點就係流奶與蜜迦南嘅美地啦。咁我哋人生嘅終點、旅程嘅終點係咩咧？基督徒嘅天路歷程嘅終點喺邊度咧？當然我哋問別人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哋直接了當就話就喺天上啦，就喺天家啦，對嘛？呢、这個答案一啲都冇錯，只係需要一啲補充。冇錯，我哋睇翻以色列人，終於咧算係到咗迦南美地啦。但係佢到咗之後咧，竟然離棄真神喎、哦，將迦南咧整個地變成罪惡聚集嘅深淵喎、哦，冇咗神嘅迦南地。就好像以前被天火所滅的名城啊，所多瑪、俄摩拉啊，有什麼相同，有什麼分別呢？沒有神的天家，最漂亮最好啊，就算有仙樂啊、飄飄啊、有玉液啊、瓊漿啊，人可以長生不老啊，那又有什麼意思呢？成日在天家裏面，在這樣的天家裏面，難道人會在這裡爭啊、爭奪啊，誰大誰要坐誰的位置嗎？所以親友們、弟兄姊妹們，沒有主耶穌的終點，沒有主耶穌的天家，就算是天家，你想不想去呢？所以使徒約翰在拔摩海島上看到天上的天城，他這樣說法，他說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指到聖子耶穌，就成為城的殿了。那城內又不用日光光照啊，不用日月光照，因為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喎、哦。喺啟示錄廿一章廿二至廿三節，所以頂尖嘅親友唔好睇錯啊！天堂一切的榮華富貴，天家一切的安逸享受，好次要嘅，最緊要就是有冇主耶穌，你喺咪主耶穌的裏面，你和主耶穌有沒有天人一樣親密的關係呢？如果表達這種的、的意境的話呢，我想起、有一首詩、就是北宋的時候文豪蘇軾就送別他老友錢穆父來作的，裡面有一句叫做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出名。但前一段是講到呢，是什麼呢？他說一別都門三改火，天涯踏盡紅塵，依然一笑作春溫，無波真鼓掌，有節是秋雲。意思就是說，蘇軾說人活了一生好像逆水行舟那麼艱難，而我只是其中一個的行人。但之前他所表達的就是他跟他的好朋友、經常一別三年分別，雖然很久，但是個情誼呢很堅固，一見到面咧就歡笑，好似春日嘅春日咁樣嘅和暖嚇。更加好開心嘅就係兩個嘅朋友咧，都係以道自守啊，保持啊呢個風骨氣節啊，即係好似係良友知己，一見如故啦嚇。重逢之後赤膽相照嗰種嘅嗰種表達嗰種嘅好朋友嘅知心嘅關係，久別重逢 同老友嘅眷寫別啊，真係寫得好細緻啊，令人哋心動。於是令人諗起西方好多年前英國《泰晤士報》啦，《Times》啊呢個嘅報紙咧，出過一個謎題啊，就叫人哋去徵求人嘅答案。個題目係咩咧？佢話從倫敦去羅馬最短嘅道路係乜嘢咧？咁好多人咧就拎住地圖去研究，試從喺地理裏邊咧去揾出呢個答案，但係咧都估唔到落選。只有一個答案咧係得獎嘅，個答案係咩咧？從倫敦到羅馬最短嘅路係乜嘢咧？就係一個好朋友。我哋好難揾到比呢個答案更加好啦。的確係一條好長遠嘅路，旁邊有個好朋友陪住，再遠嘅路你都唔會覺得無聊啊！人生嘅路程都一樣，人生嘅路程遙遠，好難走，但係有好朋友陪住嘅話，鼓勵我哋、安慰我哋、幫助我哋嘅話，再對崎嶇嘅路、再苛坎嘅路，都變成容易可以走啊！主耶穌也曾經咁講，佢話：你們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仆人，因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了。主耶穌不單止係作我哋嘅救主，佢更加喜歡做我哋嘅朋友、我哋嘅知己、我哋嘅良友。一路上有知己好友相伴，陪住我哋一路去到目的終點。所以呢句話講得好好，一個人旅行走得快，係嘛？冇麻煩嘛，冇人拖累你。但係好朋友相伴嚟到走嘅話，走得遠噶。人生嘅旅程上面有好朋友知己嘅相伴，可以分享快樂，分擔痛苦。因為咁樣分享嘅快樂係加倍嘅，咁樣分擔嘅痛苦咧就額外嘅輕嘅。所以弟兄姊妹親友，人生就係一趟嘅旅程，好似旅行一樣，你我都是遊人。邀請主耶穌相伴，能夠在主耶穌的裏面一種天人親密的關係，是一個關鍵性，在個旅行裏面是關鍵性的事。因為這個會徹底改變了你的人生，不論在事業、在愛情、在家庭、在教養子女、在你的前程，任何生活一個層面裏面，這樣的旅程關鍵性的有主相伴、邀主相隨，你裏面所見所聞、點點滴滴睇到嘅人生脈絡裏面，會塑造你整個人係與別不同。所謂疫情真係重塑人生嘅心性，亦都係重新塑造我哋對人生嘅了解。你尋覓緊咩嘅知己呢？你有乜嘢嘅良友係幫助到你有咁樣終極嘅幸福呢？主耶穌係咪你嘅朋友呢？只要你遵行耶穌的話，邀請他作你的朋友，信靠他、跟從他的指引的話，他就是你的朋友，你就有主的同在。所以你有遵行主耶穌的說話嗎？你是他朋友嗎？你是不是在主裏面呢？請問你與主耶穌的關係的光景今天是如何呢？跟耶穌十架兩邊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我們知道他讥笑耶穌，不信他並且笑耶穌，但另一個怎樣說呢？他說我們所受的是我們所做的相稱，即是他所受的刑罰是因為他自己的罪，但是這個罪犯說耶穌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然後他對耶穌這樣說，在十字架上望著耶穌，對耶穌說：耶穌啊，你德國降臨的時候求你紀念我。耶穌就怎對他說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今日你要跟我在樂園裡。這節的聖經的重點，耶穌的說話不是說在樂園裡今天你就死了可以上天堂，不是這個重點，是你今日就有我的同在，你就跟我一起了。所以你願意對主耶穌說：主耶穌啊，求你紀念我。你願意對主耶穌說，現在就對他說：主啊，求你紀念我嘛。如果你現在就這樣說，你必定會聽到主耶穌對在你的心靈說：我實在告訴你，我今天就與你同在了。所以在結論的時候，我想起我年輕的時候初信主唱過一首的詩歌，歌名是叫做《 不是一條易路啊。No, no, it's not an easy road 啊。呢首歌幫助到我喺難處困境裏面得到盼望，相信歌詞都會幫助到你。內容咁樣講，不是一條易路，我們奔天堂嘅旅途，路上生長荊棘滿滿時，不是一條易路，但有主與我同行，因他我們有平安與喜樂。不是，不是，不是一條易路，不是，不是，不是一條易路，但耶穌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負我身上的重擔。雖然不是一條易路，試探煩惱常遇見，人生路途是迷蒙危險，但有耶穌的傍庇，牽我走平安的大道，崎嶇不停不平，為主能修平。不是，不是，不是一條易路，但耶穌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代負我身上的重擔。你人生的旅程如何啊？苦嗎？你天路的歷程艱難嗎？今天詩篇114篇給我們一個超越的眼光，來到看我們人生的旅程，看我們天路的歷程。我們不需要擔心在天卡有沒有我們的空位，有沒有我們份，也都不需要為每日的生活來到憂慮，因為耶穌願意在我們生命裡頭，在我們生活中。詩篇114篇第二節，豈不是這樣說嗎？當猶大是主的聖所，以色列是主所治理的國度，對嗎？當神的兒女，當神的子民是這樣的話，他就能夠放膽前行了。所以當你的心成為主的聖所，當你的生活為救主耶穌所治理的國度呢，你即管放心，你即管放膽，勇敢前行。好像經上所記，詩篇114篇就說，你會靠著主耶穌見到滄海奔逃，大山讓路，磐石也化為水池，因為神會叫磐石變為水池，叫堅石變為泉源。所以看看主若果時刻每日在你生命裡頭，祂就會成就何等大的事呢？所以每一位在這個人生的逆裡面也是行人，每一位天路的客，天堂的生活，神國的幸福，不需要等到你離開世界才開始，這一刻每天就在主裡面來到經歷。人生的旅程有神的話語引導你，你就不會再痛苦和迷惘。神的話語引導你，主耶穌就在你前面指引你。所以弟兄姊妹和親友們，你的生命是不是都是好像在旅程裡面呢？你有沒有找到準確的方向呢？我邀請你現在就將心歸向神，在主的面前說，主啊，我願意作你為我的知己良友，聽從信靠你。人生前面的路，你就能夠享有逆旅先蹤，能夠放膽前行這種幸福。 Amen。 讓我們同心的禱告回應神。親愛天父，親愛主，我們感謝你，不是那位，不是一些虛無縹緲的神，乃在歷史裏面顯明你作為和心意的創造的主宰。你怎樣在歷史裏面彰顯著神蹟奇事拯救你的百姓，今日你一樣會照樣保護看顧屬你的兒女。神啊，但願我們無論在人生的曠野或者在豐富的地方，都能夠真實的經歷得到你，幫助我們信靠你，以致我內心能夠湧流出真誠的感恩和讚美。主啊，幫助我們成為神的居所，求主給我們信心、愛心和勇氣，不論在職場、在家中、在教會、在哪個地方，神你都會知道。神啊，我們讓我們知道你就帶領我們，也都知道萬物在互相的效力，在神你的掌管之下，叫我們所作的都能夠順利。神啊，現在在主耶穌裡面，求你給我們就憑信心走前面的路，經歷著天上的喜樂和平安。神啊，多謝你，聽我們同心的禱告，奉耶穌的名求，阿門。